请翻到课本253页。我们上一次上到第五行，那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堂啊。我们这边呢，还在这个破邪显正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上一堂讲到，就是破斥第二种邪见，就认为说呢，他只要修空，那就不需要这个修习其他啊。那在论中呢，就呢举出呢说，连这个登地的菩萨哦，初地以上的菩萨呢，尤其是这个八地菩萨哦，这样高的这个位阶啊，尚且呢都还要的继续的勤修六度，那更不用说我们凡夫啊哦。所以说成佛是没有捷径的哦。那针对呢不同根器的众生呢，佛菩萨的确是有无量的方便啊，但是要证得究竟呢，最终呢我们还是呢要一步一脚印，要按次第的来修啊。那虽然我们看到众生呢，他是这个根性啊有力有钝啊，那这个是深德慧啊，就白板上这个深德慧的不同啊。我们说智慧有四种，那第一种呢是深德慧，就是说他这个与生俱来的啊，生来就有的智慧，就是说比如说像小孩子背书啊，在这个学习啊，有人是过目不忘啊，他这个那个要背这个国文啊，以前这个要背国文啊，这些他这样看过一遍啊，读过一遍他就背下来啊。那我们佛门里面呢，就像这个过去的这个道安法师啊，他这个小沙弥啊，出家呢，他这个师父每天给他一本经，不管这本经是长的、是短的、是难的、是容易的哦，他都能够呢背下来。那这才知道说呢，这个小沙弥呢是不平常哦。但是也有些人呢，他这个一篇文章呢，就是背100遍呢，他这个也背不下来。那就是说这个天生的智慧不同，各有利钝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做书到今生读已迟啊，就是这个你看有些人他这个从小啊，就是非常这个在学习上面呢非常的这个平顺啊，这个轻轻松松呢啊就这个考上一流学府啊，该玩的呢也都没有漏掉啊，他就可以呢啊，就是一路呢平步青云的，总是上第一志愿。但是也有人呢，他苦读半天啊，连考了7、8年还在考。那现在当然是没有，因为现在学校太多啊，没有说没有学校可念啊。那其实面对这样子，就是说有些人你看他这个好像呢特别的这个智慧很高，那也不用羡慕，因为就是他过去也读过嘛，也耕耘过，也栽培过嘛，哦，所以像我们看到说，在这个修就是佛法里面啊，有些人他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一闻千悟哦，得大种子，得大智慧啊，哦，像这样善根力上根啊，哦，上下的上啊，哦，上根立志的这种修行人啊，那也是他过去是他就已经栽培很深厚的善根啊，那这个应该要完成，应该要圆满的这个修持呢，是一点都不能够偏废啊，那所以他今生才能够得到相应的成就，所以没有说捷径的，或者是说，哎，他一下子哦，就哎什么立根的人哦，顿根的人他，哎，立根的人他马上哦，也不用不劳修持哦，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看到说修行的过程里面，有的人他是什么顿修顿悟哦，这种是我们最羡慕的哦。但是也有呢，这个顿修渐悟哦，还有这个渐修顿悟哦，渐修渐悟，就是他的这个修行跟他的这个成就呢，有的就是这个很快，也是很慢哦，都有这些不一样啊，哦。那你看他说他现在是这个顿修顿悟，那是这一世的表现啊，哦，但是他过去是已经不知道修了多久，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哦。所以就是这些次第呢都不可偏废啊，哦。那如果他今生呢，你看到他是这个跳跃式的成就的话，那也是因为他过去已经圆满了这些的修持了啊，哦。那这是深德慧。那第二、第三、第四种智慧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闻所成慧啊，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就是这三慧哦。那这个就像我们这个学习佛法啊，断惑证真的也是要从这个有分别到 无分别嘛，证到这个无分别的这个根本质啊。但是首先我们要从这个文思修入手，你还是啊，就是要这个要有分别，没有说一开始就无分别的啊。那也不是说只要修这个空性呢，就能够圆满一切法。而是说，应该是说，我们呢，这个在这个空性智慧的摄持之下呢，圆满相应于这个六度的心量，那才能够说呢，这个波罗蜜呢，六波罗蜜成就了啊。比如我们上一堂有举例，就是你要布施度要圆满，那你必须是你的舍心圆满啊，不是说我就这个安住在空性里面，我不执着心。好，那这样我就圆满的这个六度啊，一定是你要相应的这个心量呢，这个圆满才算是成就啊。所以呢，这个第三种这个邪见呢，主张说在这个无所思当中呢，就能够具足六度啊。那这个就是这个误以为说，在这个无所思的时候，他执着心呢没有现前，那就是这个三轮体空的境界啊，这是一个这个错解啊。因为如果这样子来讲的话，那外道入定的时候，他也是无所思的状况啊，不是也是具足六度嘛？那他就不能说是外道了啊。那你如果说这个无所思当中就能够具足一切的这个六度，也就是菩萨行嘛，哦，你就能够具足菩萨行。那小圣人他这个入于这个空性无分别定的时候，不是也算是这个大乘行者嘛？他不是也可以说是这个大乘菩萨嘛？哦，那所以呢，哦，如果说这样讲说一度就具足六度，那我们大家就是你就是只管打坐就好了，或者是说我们上一堂讲到说我就只要修那个现曼达观修供养就可以了，那我们也不用说这个苦苦的学习经教啊，也不用到这个道场啊去做义工啊，也不用去培福啊，那就不用福慧双修了嘛，所以这个是不正确的见解。那在这个论文中呢，他以这个慈母呢失去这个爱子呢为例啊，就说明说这个福德跟智慧呢，它是互相摄持不失的这个道理啊。就说这个大乘行者呢，他证到空性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大悲菩提心的这个势力呢，就他的这个大悲心，他的菩提心非常的猛力哦，所以他不会说就呢堕在这个空中哦，不会那个执着他所证到的空，他仍然呢能够呢为他的这个菩提心呢所推动，那在这个空性智慧摄持之下呢，去呢广行菩萨道哦，就不会偏执于空哦，执着这个空性是最殊胜，那就偏废其他不修哦，因为这个慈悲跟智慧呢，这两者呢是不相乖违的。那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呢曾经呢有一段典故就是呢这个讲到说佛在世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婆罗门的这个信徒啊，他叫做这个英鲁童那这个你看他们算是这个富有人家，有很多的这个财富那他呢就是呢就办这个婚事呢，准备结婚的当天呢，就请了很多这个婆罗门里面的这些这个信徒呢来参加参加他的婚礼那呢这一天呢就是这个太阳呢还没有这个出来的这个时候那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婚礼还没有正式举行嘛那已经很多的这个婆罗门呢都已经聚集到他家里面了那这一天呢也是呢这个我们这个佛啊佛陀呢他就观察到说呢这个英鲁童呢他的这个善根呢这个因缘成熟了是可以这个得度的所以他就这个招呼阿难尊者啊，就跟他讲说，你今天早上啊跟我呢一起到这个城里面呢去这个托钵乞食。那阿难尊者他是这个佛的侍者嘛，当然就是理所当然就跟着佛呢就进了城了。那进了城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向着这个英鲁童的这个家里面呢就走过来。那些聚集的婆罗门就是在那边热闹的那些婆罗门就这个远远的看到这个佛啊走过来的时候呢，就不是很高兴，因为他们这个跟我们这个信仰不一样就说这个 今天是这个殷汝彤啊，他的这个大喜的日子啊，特别吉祥的事情。那这个就说这个佛陀来做什么啊？他来这里做什么嘞？那他虽然是远远的哦，看到就在那边嘀咕了啊，但是因为佛他这个天耳遥闻呐，哦，就知道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了啊。他就这个吩咐这阿难尊者说呢，你去跟他们说哈，跟这些婆罗门呢信徒说呢，说这个佛陀呢是这个三界的导师哦，是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大慈悲父哦，他是这一个一切呢吉祥中呢最吉祥的哦，就是如果说你们不欢喜看见这么吉祥的人，那怎么能够成就吉祥的事呢？哦，然后就呢再说呢，你再讲一句话。就跟他讲说呢，跟他们讲说呢，殷汝彤呢，啊，今天呢，一定呢，啊，会出家的，哈，哦。那这个阿难呢，也在奉佛之命啊，就呢，过去呢，跟他们作狮子吼，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畏惧之心，就把佛的话就传达给他们了啊。那这些这个婆罗门听了之后呢，啊，就这个拍手大笑啊，觉得这是太可笑了啊！人家今天都要这个结婚了，你还在讲这个什么这个人家要跟你出家啊？然后就是觉得说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哈。但是其中呢，啊。这个婆罗门里面其中有一个呢是这个他有智慧的啊，他就讲到说呢，这个他们都是对佛陀不恭敬嘛，不会尊称这个佛啊，都是直呼他的这个姓啊，说这个瞿昙啊，说呢他这个过去呢听说呢哦，他只要呢哦，就是这个佛曾经讲过的哦，他只要这个预定的这个事情呢决定呢哦，都是会很灵验的哦，我们不可以这个轻忽这件事情哦，他是不会说谎的。那这么一讲呢，因为这一个婆罗门他也是有分量的，这一位那大家一听啊，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啊，那我们那么多的婆罗门，他们就是这个两个人，那我们就把干脆我们就呢守护这个殷汝彤，我们就把他的这个家呢就把他围起来，所以他们就呢手牵着手了哈，就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家宅啊就把他这个围起来了哈，就是要守护这个殷汝彤，围了七圈啊。那这个时候呢啊，就佛呢就是这个阿难尊者他这个就是过去呢啊，传话之后呢，佛就带着阿难尊者就离开了啊。那慢这个之后呢，就这个太阳出来了啊，太阳就是刚这个日出的这个时候呢，那这个殷汝彤呢，因为他们这个宗教信仰的关系哦，他就这个换了这个干净的这个新衣服，然后就到他们这个楼顶上啊去呢礼拜太阳哦，他们就是这个拜太阳的哦。那拜着拜着的时候呢，就看到从这个太阳那里啊远远的从一个小点，然后呢越来越近啊，原来是一个人哦。这个人呢身相非常非常的庄严，而且呢他的这个一身的打扮呢就是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打扮哦，所以呢这个殷汝彤呢他就这个非常的这个恭敬哦。那他们在他家呢，这个就是已经来到他们家这个聚会的啦啊的那些婆罗门啊，在底下呢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呢，大家呢哦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殷汝彤的这个福报呢实在呢是太大了哦，可以他今天呢，这个大喜之日啊，居然呢可以感动呢大梵天王呢来为他呢主持婚礼哈。那这个因为他就是这个梵天的这婆罗门的装扮嘛，那这个婆罗门他们这个信奉梵天啊，那这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姑且说他是梵天神了哈，这个梵天神呢他之后呢越来越近就降下来了啊，就是在这个屋顶上呢跟这个殷汝彤会面了啊。那殷汝彤他就准备一个这个位置这个座位啊就请这个大梵天呢就请他这个上座啊，然后他就是这位天神啊就跟这个殷汝彤问啊说，哎呀，你今天家里啊这么的热闹啦，这么的喧哗呢，是有什么事情啊哦。那殷汝彤呢他是一个老实人啊，他听了这个话之后呢脸就红了啊，就说呢，哎呀，我就是今天要这个结婚啦啊，这个举行结婚典礼。那这个天神呢就问他说呢，那你准备呢多少钱呢来这个举行婚礼哦。那这个殷汝彤就很老实，就是我用了这个300千金哦。 那这个三百千呢、啊？哦，那他就这个天神就问说，那你这个三百千呢、啊，是怎么用呢？哦，就说呢，我呢就是这一个今天呢，哦，筹办这个喜宴啊，要请大家吃饭呢、啊，哦，那就是用了这个100千啊，然后供养呢，来这个参与的这个婆罗门大德呢，有100千，那另外这个100千呢，就是呢要给我这个新婚的太太。那这个天神呢就说了，那你预备这么多的这个钱来这个设斋啊，设这个宴席啊，又供养婆罗门啊，啊这件事情呢是好啊，是会有功德的，但是呢你给你的这个太太啊，这个100金啊，啊你是不是呢啊，这个意思就是说用它来买你的这个太太呢啊，就这个因鲁通听了之后呢啊，他就是属于特别老实，所以佛赞叹说他是他的这个500大弟子里面呢算新的，非常的直的，那他就只说也承认了，好像呢也可以这么说吧。那这个天神就问他说，那你用这么多钱来买你的未婚妻，那你他值得这么多钱吗？那他就一一的呢就呢跟他这个分析说，你觉得他的这个眼泪啊要值多少钱呢？他的这个爪指甲呢要值多少钱呢？他的这个口水啊唾液啊这个痰啊要值多少钱呢？就呢把我们呢学的那个36不净物、啊、全部一一的呢就请他呢好好的这个思维一下那这个他这个一问呢，那殷汝同呢就随着这个他的这个天神的这个问话一一去思维呢，还就这样子思维呢，他的这一种内心的这个感受了，他的这个想法就改变，他的就离了他那个贪欲心呢就熄灭掉了，就没有了那没有了这个欲之后呢，因为你说这个再美的这个女孩子她指甲也值不了多少钱吧这个头发也值不了多少钱吧就这样子一一分析之后呢，她就这个哎呀就这个就没有了欲心那这个当她的这个心呢改变的时候呢，她在呢抬头呢看这位天神的时候呢，天神呢她就呢变化为原来的佛陀的形象了那这个时候呢，佛呢就为他说这个四圣谛的法，他当下就证得这个三果的阿罗汉就是阿那含三果，然后呢佛呢就拉着他的手啊腾空了就飞走了就是这个去出家了那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这个殷汝同啊，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就讲到说，殷汝同，你看他就是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故事，可是呢，他为什么可以就是说感得佛来这个跟他说法？他明明就是已经要这个成家立业了结婚生子了然后居然就这样子的这个一问一答里面呢，他就可以这个成就了这个三果那就是因为说呢，殷汝同啊，他这个过去世呢，就是在这个迦摄佛，也就是释迦佛的前一尊佛迦摄佛的这个时代呢出家。那我们知道迦摄佛的时代啊，人的寿命呢是20000岁就像我们现在的释迦佛的这个时代，人寿命是100岁就是平均值那迦摄佛是20000岁，而这个殷汝同呢，在那个时候呢，他也出家做比丘。那他呢就修这个戒分别观戒分别观我们知道是这个五停心观里面，他是针对这个我们说这个对治慢心的就戒分别，戒就是我们的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戒，一一去分别你这个一一去分析之后，发现呢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我这个值得这个供高清举的就把我们的这个慢心熄灭下来。那同时呢，它有这个熄灭这个我们这个贪欲心的它的一个作用那他过去呢，他在那个时代，他修习这个戒分别观10000年没有成就，可是他已经栽培了10000年的善根所以他能够说这一生虽然他在当世没有成就，可是这个善根呢，他已经深深的呢被这个栽培了深深的种下，所以他这一世呢，你看他一下子，他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顿修顿这个顿修顿悟一下子才这么，其实他才就是这么听你做法，他马上证到这个三果那 就对照起我们啊，哦，就是就不一样啊，因为你说这个贪嗔痴慢的这些烦恼啊，就是凡夫都是有，哦，都没有例外啊，哦，那我们说这个这个说你这个我们现在修习佛法啊，哦，我们用这个不净观来对治贪，用慈悲观来断来对治这个嗔啊，哦，可是我们虽然明白这样，但是我们其实呢要做到呢不容易啊，真正要能够对治呢，它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修行才能够有效哦，不然是没有效的哦。我们只是说知解上能够理解哦。那所以你说这个佛对因汝同讲说，那你太太的鼻涕，你太太的口水哦，这个谈的这个价值多少钱呢？假设说今天换成佛来对我们讲的话，哦，佛现身来对我们讲，我们就能证三果吗？哦。这没办法啊，哦，就是不值得多少钱，我还是要娶她，哦，就不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内心的这一个善根栽培的程度不一样，哦，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人家这么一跟我们这个提念，我们就能够离欲嘛，哦，那这个因汝同他可以，就是因为他过去学习过，然后熏修过，栽培过，哦，虽然他那时候没有成就，但是呢他这个功夫啊没有徒劳，哦，他有过那样的一个功德，哦，那个种子在心里面，哦，那他因为呢，哦，看到这个太阳那边飞来的这个婆罗门，心里升起这个恭敬心尊重心呢，他就呢，哦，其实这个是佛所化现的，他这个恭敬心一升起来呢，哦，那这个佛在引导他的时候呢，他很容易把他这个以前的这个功德就引发出来，哦，所以才能够有效，哦，就是以前栽培过善根，然后现在闻佛说法，哦，因缘和合呢，他才能够证得三果。所以人我们一定要这个栽培善根，哦，不能说我就是只取一法偏废其他，那这样子呢，哦，就是你虽然这一世你可能苦苦的修行看不到一个成果，但是呢这个是功不唐捐嘛，他有一天一定呢，哦，就是这个一定呢会起现行的，哦，一定呢是可以呢帮助我们有所成就的，哦，而且这个因汝同他不是只是在这个迦叶佛的时候，哦，这样子修过，他已经呢五百世呢他都是这个过去呢就是都是这个遇佛闻法的，哦，是这样子深深的栽培过善根，才有说一下子你看到他，哦，非常的这个心羡万分，哦，因为佛他这个大智慧人来去度化他，哦，好，那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哦，就是253页第一段，哦，就是第五行、哦，第五行这边，哦，还有这个一小段呢还没有讲完，哦，又如有时说一切恶行一切烦恼恶趣之因皆能变为成佛之因，有时又说失戒等善增上生因是生死因非菩提因，应当令心正住而说，这里是破次，哦，又如有时说一切恶行一切烦恼恶趣之因，这个汝啊就是指这个支那和尚，哦，有说呢这个支那和尚呢，哦，有时候会说呢一切恶行一切烦恼等呢堕恶趣的因，哦，皆能变为成佛之因，哦，这种明明是要堕恶趣的因呢，他说呢，哦，他可以变成这个成佛之因，那有时又说失戒等善增上生因是生死因非菩提因，那他有时候呢，又说呢，布施持戒呢，这些呢，善行啊，它是这个增上生的因，这是这个生死轮回的因，而不是解脱的因，我们说增上生就是生生增上嘛，一生比一世好嘛，那但是它不是究竟解脱的因，那这边呢就破次呢，就说应当令心正住而说，就是说你这个是颠倒说法嘛，你本来是这个恶趣的，不好的，你说它可以转变成佛，善行呢你又说呢这个不是这个成佛之因，所以他说应当呢，将心呢安住在这个正法之中呢，再说，好，那以下呢是这个邪见论者呢他引用经典呢为自己来做佐证，那这个宗大师呢就一一厘清了他们的这个谬解，又如经说浊思等六视为魔业，三蕴经说堕所缘故而行布施，由戒圣取守护戒等，如是一切皆悉忏悔， 梵问经云，尽其所有一切观则，皆是分别，无分别者即是菩提，于此等意亦莫误解。又如经说，着思等六是为魔业啊。那经中说呢，执着布施等六度啊，是为魔业啊。那三蕴经说，堕所缘故而行布施啊。在三蕴经中呢，讲呢，有所得的心呢，来这个行布施啊。这个堕所缘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心啊，有所攀缘啊，有这个执着这个施者受者。所施之物啊，就是我们说三轮呐、啊，里面呢一轮都没有空掉啊，所以说他心有所得哦，有所攀缘。由戒圣取守护戒等，那这个呢是这个取着戒相来持戒啊。这个戒圣取呢，取就是取着执取的意思。那因为他执取这个持戒的功德呢啊殊胜啊，那呢他执取这样的一个功德，因此他才来守护戒律。那就是呢对这个持戒的我啊所持的戒律跟持戒这件事情呢，这三轮呢也是呢一轮都没有空啊。如是一切皆悉忏悔，像这样呢以取着心呢，以有所得的心呢来行这六度呢啊，都呢应该要忏悔。所以其实我们把这个经文呢啊，它的这个消文过后啊，就是这个解释过后呢，其实意思就很明白啊，就是邪见论呢，其他的这个邪论者呢，他提出这些经典文句来佐证啊，说明说，哎，那为什么他们反对六度？因为经典这么说，那其实这边就很清楚，就是他错解了经义啊，才会以为说不需要修方便分啊，那这个是错误的引用经文啊，混淆视听，那也让呢当时候呢许多人在修道上呢哦、啊、都这个有了这个误解啊。梵问经云，尽其所有一切观则，皆是分别。啊，梵问经说呢，凡事呢这个观察思则呢啊，都是呢啊若于分别啊，都是分别啊。无分别者即是菩提啊，无分别才是无上菩提道啊。于此等意亦莫误解。那对于呢啊这个经文的义理呢，那也不能够呢误解啊。那我们就看到这边，你看他提的都是这一个佛经里面的啊这个经论，可是他把它错解了啊。那不只是说这个错解这个经文义理啊，当我们呢还没有建立起这个佛法的正知见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世间的这个现象呢也会有许多的误解。那如果说不加以导正的话啊，那就随着自己的这个邪见先分别的话，那就会继续的啊，还这个很勇猛的去造作呢堕恶道的业。那你现在呢心情劳苦啊，去造作恶因，然后将来呢要受大痛苦，还希望呢，还以为说哦能够得到这个今生来世安乐的果报哦，那就真的是非常的冤枉哦。所以建立起这个正知见呢，实在是我们现阶段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当务之急哦。那在这个《杂譬喻经》里面呢，也有一段典故啊、哦。那这个呢，就是呢。讲到呢有一位这个屠夫啊啊，也是一样在这个佛陀时代啊，他呢这个屠夫呢他就呢来求见这个阿舍世王啊，就呢啊请提出一个请求啊，那呢他就请求这个阿舍世王说呢，希望能够在这个节庆的时候呢要负责呢担任呢要这个杀这个羊的这个工作啊，那希望呢国王能够恩准啊，因为在节庆的时候啊他们这个虽然哦就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你是说这个国王他也信佛，可是他还是会信奉他就是个本地的啊，当地的或是传统的一些这个信仰，还有他的这个民俗，都还是会奉行啊。所以在这个节庆的时候啊，他们这一种这个杀生呢，是非常的大的一个数量的啊。那他这么提出来的时候呢，因为阿舍世王他也是其实也是一个佛教徒嘛啊，那他就这个奇怪了啊，就说这个这种屠杀啊，就是屠夫这种工作是一般人都不愿意从事的，那你为什么要这个主动呢哈、啊、还要争取这个工作嘛啊。